冯君衡偷了柳金蝉的书信，回到屋里头一看，是醋性大发。我看柳金蝉，你见着我，你说个什么？这小子想到这儿，为了以防万一，带了把裁纸的刀子，又准备了一条绳子，弄了二两酒，他灌肚里了。把房门关上，在这儿忍着，等啊等啊等啊，一直等到天交二更，短衣襟小打扮，他偷偷摸摸起了身子，对柳宅他了如指掌，后花园奔哪走，闭眼睛都能摸去。等来到牡丹亭一看啊，来早了，亭子上空无一人，旁边呢是一块假山石，冯君衡就躲到石头后头，在这耗时间了，等啊等啊，等到三更天，突然发现红灯一闪，有轻微的脚步声音。冯君衡心说来了，他揉揉眼睛一看呢，来个女子提着红灯，可不是小姐柳金蝉，而是那丫鬟秀红。往秀红身边看，没人，心说这小丫头蛋子干什么，莫非来探路来了。说话之间，这秀红就到了牡丹亭了，拿着灯笼往这儿照着，往那儿照着，嗯，一看假山石后边是忽悠个人，这秀红直接就来了。冯君衡再想躲就来不及了，赶紧一闪身，他跳出来了。秀红认为是公子严茶散，等拿灯一照一看是冯君衡，把秀红可吓坏了。来，刚喊个来字，意思是说来人呐，这有坏人。但这来字刚出口，冯君衡恐怕他坏了事啊，他往前一窜，你别吵吵，一掐秀红的脖子。你想他是个男人，使劲过猛，秀红是个小女孩，让他这一扑身子就没站稳，等扑通摔到甬路上。秀红这后脑勺正好震在一块鹅卵石上，冯君衡的身子整个压到秀红身上，怕他抄上他这一使劲儿，可怜秀红啊，身小力薄，俩眼一翻就断了气儿，灯笼呼一下就着了。那边说小姐柳金蝉来没？来了。那柳金蝉都吓坏了，本来不想来，奶娘田氏给他仗着胆子说，你信都给人家送去了，倘若严公子按照时间来了，你不露面，这算怎么回事？柳金蝉没办法，就这样在奶娘的陪伴下下了楼了。他让秀红那在头前提灯探道，另外准备了个包，全是自己的金银首饰，能有40多件吧，让秀红拿着。秀红是个小丫头，没想到能有意外，结果遇上了个冯君衡，把命搭上了。前面一发出这种声音的灯笼再一着，把小姐柳金蝉吓得魂不附体呀，把田马也吓坏了。这竹婆人一转身跑回绣楼去了。单说冯君衡用手一摸，人死了，这怎么办？他也顾不得别的了，用手一划了，觉着有个小包，用手掂量掂量，沉甸甸的，知道里边是值钱的东西，赶紧把这包揣到怀里头了。然后一伸手在怀里头，正好碰着严茶散那把扇子。前文书咱说了，他跟严公子换扇子，严茶散的扇子在他身上呢。他就有了鬼点子了，把严公子这把扇子塞到秀红的身子底下了，给人家栽赃， 然后这小子一溜烟跑回屋去了。过的时间不长，院里打更的来了，拿灯笼一照，哎，我谁在那躺着呢？谁？怎么不说话？到近前一照，哎呦，这不是刘小姐贴身的丫鬟秀红吗？秀红死了，出人命了！快来人呐，出人命了！这一喊不要紧，何宅上下人全惊动了，纷纷赶奔出事地点。柳红听着信儿之后披衣而起呀，他也来了。大伙一看袁爷，纷纷往两旁一闪。柳红挤在里边低头看看，啊，这怎么回事？
不知道啊。
他问完打更的之后进行检查，结果有人发现了一把扇子，交给柳红。柳红打开扇子一看，落款是严春敏，就是严茶伞嘛。这说明严茶伞来过，他不来，他这扇子怎么会在这儿呢？啊，我明白了，夜半三更，男女在此幽会，不用问，其中必有奸情啊。这严茶伞怎么能跟秀红两个人熟识呢？哎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按理说柳红应当仔细调查调查，但是他想一心置严茶伞于死地，如今可找着借口了。他连调查也没调查呀，就确认严茶伞是杀人的凶手，吩咐一声带着绳子跟我来，就赶奔严茶伞的住处。这爷俩才可怜呢，连行李啊都没有。那个时候原来赶考前不是背的行李，是自从见着白玉堂磕头之后，那破行李还要啊？都没要，都留到会仙楼了。所以这爷俩呢只好在屋里头干坐，烟茶伞伏案而卧，雨墨靠着墙根一蹲，俩手抱着磕膝盖在这打盹儿。可正在这时，就听见外边有喊叫的声音，爷俩同时惊醒了。烟茶伞就告诉雨墨到外边看看怎么回事，发生什么事了。哎，雨墨手里头就拿着冯君衡那把扇子，因为他爱看那幅画，觉得这玩意儿有意思，这扇子一直在手里头抓着。等他到了院里，他一听啊，不对劲儿，出人命了！听这声音由远而近，是奔这儿来的。抓严茶伞，别让严茶伞跑了！哎呦，雨墨一溜烟儿进了屋了。公子啊，大事不好了，外边出了人命了。我听说吵吵喊喊的，说凶手是你，这不是冤枉好人吗？咱们别吃眼前亏，赶紧快跑吧！
啊！
严公子先是一惊，后来又一想，我矫正不怕邪歪，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，我跑什么？我一跑倒有假了。
雨墨，不必多说，
他们爱怎么地怎么地，咱没做这事儿，怕什么？话虽如此，眼前亏是非吃不可。正这手哐打院门，被人家踢倒了。柳红领着帮人怒冲冲闯进书房，雨墨是不吃亏的，后窗户开着呢，雨墨嘚儿蹦到窗户外头，撒脚如飞到墙根这，他一看有个狗洞，雨墨个儿又小，呲溜送狗洞他钻出去了。跟柳红主要抓的是烟叉伞，对于这个书童跑与不跑他倒没介意。他这一进来，烟叉伞赶紧站起来了。舅父，您还没歇着，这怎么回事？小冤家！啪，柳红过来给烟叉伞一个嘴巴。好小子，你到我这来偷亲，我对你怎么样？ 冷也罢，热也罢，你可不应该居心叵测，安心不良。你用什么办法勾引的秀红？哎，你们俩怎么定的在后花园相见？那秀红哪一点对你不好了？你因何将她活活的掐死？不用问，这就是阴间不允掐死秀红，你就是杀人的凶犯。绑起来！严查三眼泪掉下来了，舅舅，我是什么人？您不清楚，我没干这个事儿啊！绑起来！你干没干到公堂再说，你别跟我讲。下边的人把严查三五花大绑，把嘴还给堵上了。柳红吩咐一声：“快来，车老板套车，把他送到县衙门。”秀红的尸体用席子盖上了。就这样，天似亮似不亮，柳红上了车，带着严查散赶奔祥符县。你说严查散冤不冤？那雨墨呢，从狗洞爬出去了，藏在庄稼地，瞪眼往老柳家看着。严查散被周在车上，起身他都看得清清楚楚，雨墨的眼泪就掉下来。没有好人的活路，这怎么办呢？我们在本地是人地两生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，我们公子可苦了。雨墨偷偷的在后头跟着，咱暂且不提。天亮以后到祥符县了，这柳红亲自是击鼓鸣冤。祥符县的正堂姓英，叫英治国，老头今年72岁了，在祥符县当了9年县令，两袖清风，乃是个清官。换句话说，祥符县归开封府直接管，开封府那有个铁面无私的包文正，英治国敢不清吗？那是上眼皮呀、啊！所以这老头为政清廉，颇受老百姓爱戴。听见堂鼓的声音，他赶紧穿戴整齐，升座恭备，三班六房在两旁四奉。来啊，把击鼓鸣冤之人带上堂来。
是。击鼓人上堂。
柳红一边哭一边往上走，来到英治国面前一躬到地：“大人在上，小人柳红叩见大人。”英治国往下一看，认识他呀，双星桥柳家巷的守护柳老员外。那平时净打交道的英治国欠了欠身：“哎呀，这不是柳员外吗？不必难过，一旁落座谢座。”还给他搬了把椅子。因为这个柳红不仅有钱，当年他也当过县令，还在松江府当过稿案，就冲着这方面，所以英治国给他把椅子。等坐下之后，英大人就问刘老员外：“有何冤屈，如实讲来，本县给你做主。”“
是。”“哎，别提了，家门不幸啊，
我有一门前教客叫严查散，字叫春敏，奉母命带了一个书童前来投亲，我对他是另眼看待呀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哪知道这个冤家他枉读诗书，他不是个人呐，他竟用下流的手段勾引我家的丫鬟秀红，阴间不允，
把人活活给掐死了，因此小人前来报案。
哦，有这等事？凶手现在何处？
已经被我抓获了，用车送到县衙。
嗯，刘老员外，你别难过，人命关天，本县非管不可。有道是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嘛。这一点请你相信。只是有件事我不太清楚，这严查散跟您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亲外甥，我是他亲娘舅，他的母亲是我亲姐姐。哦，这么说你的女儿刘小姐许配给他了？
正是，要不说他怎么来投亲呢？
明白了，来人，带杀人凶来！
带凶来！
时间不大，把严查散推上堂来。
严查散这心呢、跟刀子剌的似的。
他知道舅舅这是密心眼害自己，其目的就是悔婚。心说：“舅舅啊，
你太狠点了，
你太缺德点了。我听我娘跟我说过，想当初你也是一贫如洗，穷困潦倒，我爹看着你可怜，念在亲属的份上，把你接到松江府，破格提拔，让你当了稿案，又给你成家立业。要没有我们老严家，你焉有今日啊？你觉着我爹娘对你太好，无恩可报，你这才把刘小姐许配给我作为报恩。后来你辞官不做，到其他的地方前去谋生，你发了横财了，我们家相反倒败落了。你如今嫌贫爱富，嫌我穷，想要悔婚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你对待我那种冷淡已经说明了这一点。雨墨这孩子猜的不假，因为咱们是自己的亲戚，我不愿意明言嘛。悔婚也罢，不悔婚也罢，你可不应该加害于我呀。那秀红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怎么敢确定我就是杀人的凶手呢？你也不问个青红皂白就把我扭送到衙门，欲置我于死地，你对得起我爹，是对得起我娘啊？这严查散这心呐，翻来覆去的想着，到了堂上双膝跪倒。英治国往下看看，下跪何人？罪犯严查散，字叫春敏。
哦，
英治国想起那把扇子来了，
因为柳红报案，人证物证都得有，这是物证。
他把这扇子轻轻展开一看，严查散一抬头，这扇子是你的吗？
正是小人的。
嗯，
英治国一看上面那四句话：三尺龙泉万卷书，上天生我意何如，不能治国安天下，枉称男儿大丈夫。
词句豪迈，这字写的也太好了。像这种读书人，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？
他把扇子轻轻的折上，往下看看。严查散抬头，
是。
严查散一掌面，英治国先给他相相面。那位说这是迷信吧？
不，这可不是迷信，
察言观色嘛。这杀了人的凶犯跟没杀人的表情他截然不同嘛。尤其这人的眼睛是心灵的窗子，从眼神上能判断出很多事情来。英治国久在官场，净跟犯人打交道了，用眼一看就能猜个八九。这一看，
这个人绝不能是凶手。但又一想，人有报案的，人证物证，我没有充分的理由驳不回去呀、啊，得问一问。啪，他把惊堂木一拍，严查办，我且问你，你因何掐死秀红，还不如实讲来？你说严查办怎么说？要按理说呢，他就应当说实话。可是严查散的念书念太多了，也念淤了，想的事儿也太多点。严查散一想，我要不承认，这官就得问供，免不了皮肉受苦啊。这是一二，我要说实话，那丫鬟秀红曾经拿着我表妹一封信到了我的书房，可那封信我都不知道写的是什么。我要一说这个，还得把我表妹牵扯到里边，说不定也得带到堂上对质。你想，她是个未出贵阁的大姑娘，来到这一对质这个事儿，她还活不活？我就等于要她的命啊！再者一说，我舅父亲自报案，欲置我于死地。我浑身有多少张嘴也难以分辨啊，干脆一俊遮百丑，我就承认了就得了。我这一死，别的事全修不起来了。哎，严查散是这么想的，因此他往上扣了个头。大人明断，丫鬟秀红确实是叫我掐死的。柳红听到这儿，长出了一口气，心说承认就好，我就怕他不承认。杨志国没表态，啪把桌子一拍，罪犯，你为什么要掐死秀红？他严查散心说，我知道为什么呢，本来没这么八宗事儿，但是呢还得找个理由。大人明鉴，因为这个。因为我在后花园巧遇秀红，她嫌我家中穷，对我礼貌不周，以小反上，我一着急一生气，我就把她掐死了。你说砍的不如炫的圆呢、啊、但他亲口招的供，官也只好这么听着，旁边记录的把他的原词全录下来了。英之国点点头，好吧，你承认你是杀人的凶手就行，来叫他花供，花了供这就是死罪了。严查散连合计都没合计，刷刷点点花了供了。英之国吩咐一声，来掐入死囚牢，三大件刑具带上，投入死牢。英之国跟柳红说，柳员外你先回去准备验尸棚，本官要过府验尸。好好好，我回去就准备。过了午之后，英治国带着三班六房，坐着四人抬的轿子，带着五座，起身到双星桥六吉巷。哎呦，这下都呼阳渡了，男女老少涌上街头啊，都离老远看这热闹，一个个是议论纷纷，说什么的都有。英治国到了柳宅之后，稍事休息片刻，赶奔后花园。棚子宫位早给准备好了，他是居中而坐，先看了看尸体，小丫头不大，让仵作验尸。他说的明白，要好好给我验。是，你看这仵作按新词儿，那就是法医。再看他哈下身来，从头咽到脚，从脚咽到头，一边咽一边填写验尸的格表。验完之后前来禀报，回大人，死者两处受伤，一处是后脑海，因为他摔倒，摔到鹅卵石上，但是这处伤不足以致命， 另外一处伤就是叩喉而死，窒息而亡，确实有人给掐的，所幸这骨头还没被掐断，小人已经填写明白了。其他衣服完整，不像有厮打和强奸等迹象。
嗯，还有呢，
大人，还有一处可疑之点，那把扇子不是凶手无意之中掉在地上的，而是有人故意塞到尸体下面的。英治国验完了尸了，上了四人抬的轿子，开始回祥符县。在这路上一边走着，他一边心里琢磨着，究竟严查反是不是凶手。他正想着的时候，而这从道边蹦了一个人，跨过轿杆，啪把轿帘一打，手拿着钢刀冲着英治国一笑。
英治国，我告诉你，
严查散可冤枉，你要好好的断，断得好了还则罢了，断得不好我把你切开。